嘿，我是信长，带您升级及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峰德。我们曾经在 S2 EP 159到161有分为三集跟大家介绍过苏炳坤冤狱案。苏炳坤被刑求逼供，莫名成为了这个抢犯哦。那即便总统签署特赦令还他自由，但他仍不甘心。好不容易开启再审，终于在32年后判决无罪确定。他说一切已经太晚了，叫我高兴，我怎么能够高兴得起来？那由于苏大哥呢，很多段落都是用台语哦。那听众们如果无法理解的话，可以到我们案犯的 YouTube 去观赏全字幕的版本。那很多听众呢，在听完这三集之后，觉得相当感慨哦，不敢相信台湾的司法制度要去认错，竟然这么困难。台湾冤狱呢被平反的案件其实不只是这一件哦，除了先前我们介绍过的苏炳坤案、苏建和案之外，接下来我们将要用三集的篇幅哦，来带大家了解另外一起案件，可以称它为丰原十三姨 KTV 杀人事件，又或者是更多人听过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郑信泽案。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请到郑信泽本人来跟大家回顾这段过往。阿泽你好，
哎，大家好，
对，还有这个冤狱平反协会的执行长罗世祥，世祥你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这个阿泽啊，是在2017年哦，也就是案发的15年后被平反的，判决无罪确定哦。那从2017年到现在，算一算也7年过去了嘛。
对，
近期是在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自己家里是务农的，所以目前也是在从事农业的工作。那之前在2020年的时候，我的辩护律师邱显智，他当了立委，我有去帮他当他的助理，所以在他在2024年的1月份，然后卸任。为止
是卸任之后，起码
还继续回家务农，
来种田个掉啊。
哦，
现在种田是帮妈妈吗？好像自己有没有搞些 idea？
我这是因为自己种了田，是种稻米嘛，然后面积没有很大，然后想说那自产自销，然后就去注册了一个商标，然后叫进泽这样子。
哦，进泽是哪个进哪个泽？
这是进步的进，然后是郑信泽的泽。
哦，三点水的
进泽，因为取了个谐音啊，就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想说那我回归社会，想要做一个进步的阿泽，所以然后又有一个谐音，就是说因为经过了十几年没有对家庭有尽一点责任，
没有尽责，
所以也是一种尽责，那一个尽责
是想要透过可能这一个工作，然后来弥补以前的一些缺憾就是了。
是是是，
了解。那是想我们冤狱平反协会这边似乎也有在协助阿泽再重新接轨社会是吗？
其实说协助阿泽，他是自己也很努力的适应这个社会。那阿泽找工作其实是回到家乡去务农，来陪伴爸妈，那也传承爸妈的这个农作。那平原协会比较是在阿泽的陪伴。那像阿泽他其实刚从纽奥良回来，那全世界的冤案救援的行动者，我们有一个每年定期的聚会叫 Innocent Network 无辜联盟大会。那今年3月在纽奥良，那平原协会的伙伴就和阿泽一起来到纽奥良，来跟全世界关心冤案的朋友介绍台湾这一位死刑平反案。那阿泽在现场挥毫写书法。
阿泽的字真的很漂亮、哦、
送了很多这些我想
国外
的朋友，他们对于汉字，对于这个中文其实 是 很
着迷
的。对、那他们阿泽把这当作一个来自台湾死刑平反案子的一个平反者，是给送给大家的礼物，
算是另外一种宣传啊，因为宣传说，台湾冤狱平反协会这样子。
是啊，是写书法是写什么字？
比如说，平反自由啦，或是说那些美国人啊，或是其他国家的平反者，他们想要自己的
名字或什么的，
自己的意思的东西。比如说也有一个平反者，像她是一个女生，
是
然后她想要写说比如说她是浴火凤凰，那是一个女生、然后就连续2年都写同样的字。
同样一个人，你也预计他两次了、
哦、对对对对 对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把时间呢推回到案发之前哦，让大家可以理解丰原十三姨 KTV 杀人事件的完整经过。大家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们的声音进到案发现场吧。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1年底，阿泽呢原本是在苗栗县苑里镇在那边工作的，但是却跑到台中去了。当时是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呢？
当时是因为我那时候有在苑里的一个游乐区的一个外包餐厅里面工作，然后当时那个游乐区的公司他自己要回收这个餐厅，自己要经营，所以就失去了这个外包餐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想说那乡下，除了去上班，领固定的薪水之外，然后就是，也不会想说有存到什么钱，想说那我就跑到都市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去从事，然后是这样，所以
多赚一点呢、
对，就想说就跑到台中去，然后刚好台中有在院里认识的朋友，然后住在台中，然后就
投靠吗？
先去找台中的朋友，也不算是投靠，因为台中跟院里距离不是很远了，所以只是如果开车吧，都是当天来回的。
是，
对，也不算投靠，只是想说他已经在台中里面工作，然后看、想看他说他的视野上有没有比较多一点，然后可以知道，然后互相了解，
是告诉你可能有怎样工作赚钱的机会吗？
对，
那当时在院里这边工作，原本就是在帮家里面种田。是吗？
那是一部分了、但是重点那只是一个算是固定的工作，但是他没有收入，他一定要等到收成之后才有收入嘛。所以你其他的时间还是要去找工作，
找工作，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二厨的工作嘛。
对，
那在这之外，我看到资料里面有谈到说，你之前还有在夜市里面摆过摊，
有，那是在。更早之前，当兵退伍之后有回来从事这样一个工作，在夜市摆摊，然后做了几年这样子。
摆什么？是在卖什么？
是做游戏类的工作，比如说打弹珠台啦，然后射气球之类，这是游戏类的东西。
那家里面的经济，因为你是家里面的长子嘛，
对，
然后底下有个弟弟，有个妹妹，
对，
那家里面的经济是你一间要扛起哦。
大部分呢、因为当时已经退伍了嘛，然后弟妹都差我蛮多的，
蛮多岁，还读书哦。
对，都在读书。那妹妹差我6岁，弟弟差我4岁。所以你说我退伍23岁，然后弟弟才13岁，所以当时都是在求学嘛。然后就是也不是说完全是我供应的，只是说要帮爸爸妈妈，然后负担弟弟妹妹的一些
学费
之类的，对，会比较有这样的想法，
有一个责任在啦。
对，
那当时我看你一边工作，一边也有在进修呢。
那时候还有一个函授的课程，就是台中商船的一个函授课程，真的是礼拜天才上课，
是读这个企业管理课嘛？
对，
也是想说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想要从事不一样的工作。
应该那时候想法是因为好像在职场上也有在看你的学历啦，那就是所以不管怎样难，反正有个学历高一点的话，总是
求职比较顺利一点点哦。
对，
那当时在夜市摆摊的时候，好像曾经因为这个一个架设赌博电玩的关系吗？
是那个是因为是赌博性电动玩具嘛，所以有被警察查获，然后就有一个赌博罪这样子。那时候是一颗罚金的。
那在台中这边呢，就遇到了一个以前的朋友罗武雄，就是你刚刚所提到去投靠去找他的这一位朋友吗？
不是，我是另外一个朋友，因为去找这个另外的朋友的时候，当时这个朋友跟罗武雄他是同年
同年。罗武雄也跟你同年吗？
罗武雄大我5岁。然后他跟这个朋友也是在院里就从小认识的朋友，然后刚好因为我去找他的时候，因为通常他有一个女儿，通常都是住在院里，有时候我会从院里载他女儿 去台中 给他看一看，然后 再回来。
是，
因为他你 有时候是给他的父母带这样子。
是，你说的是罗武雄的女儿？
没有，另外一个朋友的女儿。对对 对, 对、uh-huh. 是。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比较常来往，所以也就认识到了他的朋友罗武雄。
没有，这个罗武雄也是在院里的时候，就之前就跟他的父母就先认识了，然后父母他们 有互动有来往的时候就认识这个罗武雄。
嗯，当时交情有很深吗？
因为你说讲交情嘛，因为平常我做我的工作，然后他出现的时候只是偶尔出现在家里，然后来坐一坐，然后聊聊天就走，然后就走了，只是说这样的一个互动而已，没有所谓说我
跟我跳呗啊那样，
对对对对，
没有到那种程度了。但是在台中这边又再次遇到了这个老乡罗武雄了嘛，那这一次你们的互动是怎么样？他有要带你去见见世面，或者是带你去干嘛吗？
没有啦，那个也不是说谁带谁去见世面，只是说那个我去找那个朋友，他也是在工厂上班，然后就是因为我带他女儿去找他嘛，然后有时候就当天就载他女儿回来院里，然后有啊这样不是第一次去就遇到了，只是说我很偏往这些去找这个台中的朋友，然后就刚好有一次是我又去找这个台中朋友的时候，然后这个朋友就刚好跟罗武雄他们有联系上，然后就刚好。啊，那就是说好久就没有见面，啊，就开始说啊，不然我们就去吃个饭啊，然后
聚一聚啊，
对对对，
是，然后就越来越熟了，
不是越来本来就熟，就是越来越频繁
哦，欸，
就是这样，是变成这样。
嗯哼，那我们把时间推到2002年1月5号的晚上9点哦，这一天罗武雄跟阿泽你们一起到了台中丰原的13亿 KTV 是要去唱歌，那天是要为了庆祝什么吗？
也不是说为了要庆祝什么，因为当时在台中，那一天是从台中开车到丰原去的，他在从台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喝了点酒
哦，
因为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所谓的酒驾了，有喝了酒了，然后就是因为那个13亿 KTV 就是可能就是罗武雄他之前有到对有认识的，所以就跑到这里去，然后就刚好就在这个13亿 KTV 上，然后发生了这件事情。
那当时进去里面唱歌之前，罗武雄是有把什么东西交给你？
就是因为在还没正式唱歌之前，就是说先到了，然后就跟他的店里的朋友先打招呼嘛，然后就是有拿了改造的枪支给这个朋友看，然后给他看之后，然后刚好包厢了服务生进门之后，所以我就想说不要让服务生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先把它放在我自己身上
哦。
后来又有朋友进来之后，我们本来是在小包厢，因为这两只改造手枪本来是放在罗武雄女朋友的包包里面，然后就是因为要给朋友看，所以拿出来。
为什么拿给朋友看？朋友他是
就是要跟朋友讲说，我本来是想要买自私的，然后被朋友糊弄说他拿改造来给我，
这个价差可能两倍以上呢。
也不是价差的问题，因为改造了比较不保险、不安全、不稳定。
是，
然后他就是跟朋友抱怨说，然后被糊弄这样子，所以他拿起来给他这个朋友看。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刚好包厢里面有服务生进来，所以想说不要让服务生太
惊掉啊，
对，然后就先放在我身上，然后演示这样子，
是，
那等那想说要等服务生出去了，然后再把东西拿出来，然后放回去女朋友的包里面。可是就是当时就刚好，因为当时坐在另外一个小包厢嘛。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小的包厢，可是后来有了张邦龙之类，他们五六个人嘛，算一台车四五个人，那进来就然后就是换了案发那一个包厢，大的包厢
是 A 十这个包厢，
对 对, 對啊，就进去包厢之后就一时就没有把。因为人又多了嘛，
枪又拿出来又很奇怪，
对对，所以就暂时就没有
先放在你那边了，
就没有 把他收回去女朋友的包包里面，嗯，是这样发生的。
了解，
这个过程是这样发生的，是只有的部分的过程是这样。
嗯，当时在阿泽的手上呢，总共有两支克拉克的改造手枪哦，那还有两支，其实总共有四支手枪哦，还有两支手枪呢是插在罗武雄他的算是腰间哦，分别是制式的美制白狼林手枪以及制式的克拉克手枪哦。那后来在包厢里面人比较多了嘛，大家也比较。还也有陪酒的小姐有进来是吗？
是有两个做陪的。嗯，为什么会开枪？也是因为服务态度的关系啦。就是有时候他认为，因为朋友多了来了嘛，啊，你店里面只有
怎么只有两个？
对对对，
罗武雄觉得没有面子，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就在包厢里面先开了枪的。哦，那个过程是这样来的。
嗯，是，那就先开了三枪，一开始开了三枪嘛。
啊，也不是一次开三枪啦，就是一枪一枪的开，
一枪一枪开。开完三枪之后，你们有没有制止一下罗武雄？哦，怎么在这
个？当然有啊，只是说，因为尤其是后面来的朋友也有制止他不要冲动啦，不要开枪之类。有，当然是有制止他。
是，但是这个罗武雄他还是又朝着这个酒瓶又再开了第四枪嘛。
对，
那之后当时因为开枪了嘛，然后旁边小姐也都看到，也都有点这个惊吓到了，那弹壳就掉在地上，你们当时就想说先怎样处理一下？
我这个过程里面我有捡一次弹壳，然后拿去厕所里面冲，
先冲掉。
但是后来开酒瓶那一枪的弹壳就没有
捡，就没有那第四枪了。好，那当时小姐们他们也都吓坏了，然后就跑出去了，或许也就这样子报警了。那警察很快就抵达现场，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警察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警察来了。
你也有喝到一些酒还是怎样？
没有，在里面都大部分都有喝酒，多多少少。那警察进来我们也不知道，因为那个包厢门还有一个玻璃门的那个透视可以看到
里面的状况。
对，哦，所以那个枪战的当下只是说刚好那个门打开之后有三个穿便衣的人进来，然后拿着枪，那个当下只是罗武雄看到他就马上把他放在桌上的枪然后拿起来就拉了滑套，然后枪声就出来了。然后枪战这样就发生了，因为那个有人从门进来，而且是拿着枪，
是，
然后他不是穿警察制服嘛，
是，
所以罗武雄那个反应的动作，就是因为他之前有在包厢里面开了枪嘛，那他的枪也放在那个茶几上，所以他看到有人拿枪进来，然后他直接一个反应动作，就是直接从桌上人的枪拿起来，然后拉了滑套，拉了滑套之后，然后就听到枪声了。
是，那根据判决书是这样子啦，就是当时有三位警察来哦，分别是苏宪批、王志怀以及高玉辉哦，他们是刑事组的这个侦查员。那他们进到包厢里面的时候呢，是大喊说警察不要动啦，哦，就有大喊这样一句啦。
可是当时包厢里面是有音乐，
有音乐
声音的，所以你说他喊什么，其实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听到。
我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
是，那后面就爆发了这个枪战哦。那当时我们来讲一下座位的这个分布好了，其实这个门的位置哦，跟罗武雄算是正对嘛，罗武雄坐在正中间哦，大家可以把想成一个么字形，一个么字形的样子。那罗武雄呢，他就是坐在这个么字的最中间的这个位置，
就是正对荧幕啦。
对，正对荧幕这个位置，大家都有唱过歌嘛，哦，所以知道说可能通常一个么字形的包厢长什么样子。
然后那个门是罗武雄的左手边啦，
哦，门。荧幕的左手边，
罗武雄面对荧幕了，他的左手边了。
OK， 那当时阿泽，你是坐在荧幕的哪边呢？
就是荧幕门的这边左边。
哦，也是坐在左边这边靠门的这边。
对，
好，那在你旁边也还有其他的人是不是？
我的左手边是梁汉章，然后右手边是小鲁文。
OK， 都是后面才来的这个朋友。
对对对，
那后续枪战爆发了。第一时间你回忆一下当时第一时间你的反应是什么？
就只是听到枪声，然后跟左边的梁汉章靠在一起，等到枪声完了之后，然后警察说在外面喊说里面的人爬出来，然后就爬出去，就这样而已。
当时第一时间想的是枪战的，然后想要去保护自己，可能护住自己头还是怎么样的吗？
也不是保护自己，因为只是有声音，然后就是身体就是往沙发后面躺，然后就缩起来这样子。 可是当我要第一时间要爬出包厢的时候，我又转头看了罗武雄的方向一眼而已。
看到什么？
然后看到就是罗武雄他当时有戴着眼镜，然后他眼镜有一点掉了，掉一点点下来，
是，
然后就是他已经没有动了，
是，
但是我知道他应该是中枪，所以他没有动，然后就是有一点躺在沙发上的。
哦，那在爬的这个过程当中，要爬出去嘛？警察喝令你们要爬出去。你有发现自己哪边不太对劲吗？
没有，那当时因为我知道自己爬出来，然后但是你说被榴弹打到，其实那个时候那个都是麻痹的，你
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
没有感觉。
只是当爬到大厅的时候，警察跟你讲说有人中枪，那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自己有中枪。
对，因为这个枪声很震撼呐、
啊，而且是紧张嘛，太紧张、你不会去注意到你身体上有些哪些问题。
对，会受伤。其实这个电影里面演的都是这样哦，就是通常这个枪战完之后才看一下，原来我中枪的是这么一回事。那你身上原本罗武雄的那两把这个改的枪呢？
那就是在警察喊出说爬出包厢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要爬出来的当下就把身上的枪丢在包厢里面，这样
丢在包厢里面哦，
里面
是有丢在什么垃圾桶，或者是丢在哪里？
就是对，我就是有这样的描述。因为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一只改造，然后丢在我前面的垃圾桶，然后另外一只就是丢在地上，然后用脚稍微踢了一下，
踢远一点。
对，
因为也怕惹上麻烦嘛。
我也不知道啦，
当下的一个反应。
对，只是
那后面呢，就这样子爬出包厢了。然后在包厢外有警方来搜身，那这是整个枪战的经过，就这么一回事哦。然后这是阿泽的说法哦，因为阿泽是以第一视角，所以可能看的东西并不是那么仔细。后面我们再来补充，到底详细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哦。那警察也有发现阿泽，你有受伤了吗？有把手帮你送医吗？
对，当时爬出大厅之后，然后发现中枪，就因为我跟梁汉章两个人受了枪伤，所以两个人同时送枫林省立医院，
是算是被榴弹打到了。
对，
那送医之后有进行包扎，包扎之后，警察有没有来对你进行一些问讯？
没有，因为当时是介护就医。有警察在病房，因为包扎的过程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警察，可能是有打麻醉药之类的，所以我没有意识到我在那个地方包扎，只是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病房里面，然后有被靠着脚镣，然后有一个自主警察在那边做接护。
是，那之后呢？他们有没有想说要去？
当我醒来之后，后来我知道那个有一个警察来我病床上讲了一句话，然后有动手打了我一下。那个警察后来我知道他是高玉辉，他去那边警告我说，你最好保佑苏宪P可以救活起来。
哦，他就说他的同事有一个侦查员可以救活起来。對對對，他是朝你的脸还是哪边就打了一下？就是對對對，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在这个枪战当中是有一位远景一个侦查员他是有受伤的，是吗？
对。
那
但是你说他怎样受伤，其实
你也不知道吗？
当然不会知道啊。
只是爬出去的时候，当时也是很惊慌的，没有去看周围发生的什么事情嘛。
当然。
那在医院这边应该也不太能够问讯了，后续警察是有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进行进一步的询问吗？
在医院是没有问讯了，只是说当时那个苏宪P宣告不治的时候，我就被警察直接从病房里面带走了。
带去哪边？
先上了警车，警车我坐在后座，然后左右两边有一个坐一个警察。可是，一上车之后，我就吃了一个拐子。
是打在你的
他用手肘拐子打我的脸部，就是刚好就打中我的眼睛。所以后面那个他叫我写自白书，那个录影的截图，那就是上车打的那个肿起来的眼部的状况，
是
那个当下做造成的。
这一张照片大家可以到我们 IG 或脸书上面去查看 ，Discord 上面也会有。那其实会发现说，这时候是侦讯的时候啦，然后会看到阿泽他的眼部呢是有一些浮肿的状况，就是在这个车上的时候被架了一记拐子打到眼睛的。
对，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警察是对你有点敌意的。
也不是那时候就知道了，就是在病床上。
就感觉得到了。
对，
那之后被打架了一记拐子，然后送到了警局，他们在侦讯室里面对阿泽展开的讯问。这个讯问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欸，其实我上了警车之后，他带到，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带我到了什么地方，
嗯，
只是后来到了定点之后，他在我看的都是一个办公室的概念嘛，
是，
就是用办公桌嘛，但是当到了办公室之后，他先把我的眼睛用那个瓦楞纸遮住，然后用透明胶带，然后
贴起来
，然后把我的眼睛遮住，但是我当时有受了枪伤嘛，我还拿了拐子嘛。我走路不方便了，可是就是有两个警察从我的左右手这样就是把你架着，然后我的感觉是有一个楼梯往下走的情形，这样子。就是到了那个定点之后，他把我放在地上，我感觉啦，只是因为眼睛被蒙住，只是凭感觉好像是被放在一个那个硬式的担架上、
okay.
然后就绑在那个担架，还把你的身体固定在那个担架上、
哦、
然后就对我要、开始用湿毛巾灌水，把湿毛巾放在脸部上、遮住你的鼻子口，然后就让你不能呼吸，然后开始灌水上去，然后、让你窒息的感觉。
是
之后这个过程我不知道它
持续了多久吗？
对，因为被醒酒了，你永远不知道你那个时间是怎么，
感觉很漫长，很痛苦。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过程我不知道它持续多久，然后后来又开始换了，听到耳朵就听到有一点沙沙的声音，就是有机器在动的声音，然后就感受到有被电击。
嗯，哪个部位？
你电击的时候你是全身麻痹，不是固定哪一个地方
被电了。
对对对对，嗯嗯，只是它的那个接触线的电源，它只要有一个有好像是正负极嘛，
嗯哼，
只要有一头接在你身体上面，你另外一个地方在碰触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麻痹电击的一个感觉嘛。
嗯，
但是这个电击的后来是我在看守所里面羁押，然后遇到同样是遇到警察被羁押了，我就问那个警察说，那个当时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他说那个每个派出所里面的地下室
都会有
一个，那个叫做手摇式发电机，那是不会电死人。哦，但是每一个派出所都有那样的东西，
嗯，
所以我就觉得当时警察在办案都会有一种
星球
惯性的星球，
嗯，
哦，不然为什么每一个派出所都要放置那样的东西？
对，可能是侦查队了，刑事组分局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东西了，派出所，我想应该不会，不至于到每块都
是
都有。
但是我后来借题，我也不是在分局里面，我是在另外一个派出所。但是派出所里面，他在讯问你之前，他还是先对你做刑求，一样的动作，先把你的眼睛蒙住，然后再但是对你刑求的那个带你的人，那个警察的那个声音，我们都知道是他在对你刑求。可是你在法庭上，你要走跟法官证明说，对。就是这个警察对我有兴趣，我要怎么提出证明？可是当时我们在地方法院跟法官请求说，那个警察对我兴趣，可是他的调查动作只是之前的那个警察来询问，来问了一话说，可是那个警察回了法官说，我们在侦讯的过程，我们都有全程录音，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译文交给法院，这样就没有了，这样就没有后续了。可是你当事人，你被羁押啊，你被警察控制，你要怎么去提出你自己的证据？
对，你要怎么证明自己有被刑求？
对对对，
这点很困难。
这个对于被告来讲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对待。
嗯哼，是。那因为嘴巴也被蒙住了嘛，也没办法讲话。
其实我要证明这个刑求，真的如果以法官以公正的心来做审判的话，很容易察觉出来我真的是被警察性，因为我当时先中了榴弹，先受伤，先送到丰原医院。
对啊，
送医之后，那个医院会对你做身体检查嘛？你哪里受伤？你哪里枪伤？你哪里有挫伤？
是，
他会对你全身做检查嘛？可是我是包扎完之后，我被警察刑求，后来的这些伤痕都可以证明是警察的刑求。
嗯，
但是在我们实务上的法院里面，法官你他
不认定
了，也不是不认定了，我觉得是保护这些警察吧，不理这样的一个诉求，被告的这样的诉求，
是，
那只是要认定你有没有杀了警察，但是他不理你有没有被警察刑求，
是。 那当时他们在对你行求的时候，有嘴巴里面有说出什么样的话，或者是有怎样去警告你？
当然了，他同事死了，他应该基于同事的情谊上会多少有点分开啦，然后言语上当然会对你比较不客气啦。只是说完整的那种，只是在那个当时你紧张，你也不会去记他说他讲了哪些，然后他对你说了哪些。只是当时请求完之后，然后你就看到那个照片，他就叫我写那
自白书。
其实我虽然有读到属于算专科，但是我对于法律也算是一种文盲，
很陌生啊。
因为你不了解法律，当时我还问警察说什么叫做自白，我也不知道，说不知道所谓的自白，然后警察就跟你回答说啊，就是你的犯案过程了。那我听了我更茫然，因为我没有做的东西，我什么叫做我犯案过程？
是
我没有所谓的犯案啊，我哪有哪些的犯案过程？
是，其实这一段当时是确实是有录影，然后就看到阿哲一个人就坐在桌子前面，然后要去写这个自白书。那你也不知道要写什么样的内容，还是你想说要去掰出一个内容给他们来看？
对啊，就所以我说啊，什么犯案过程？然后警察就跟你解释说啊，你就怎么开枪啊？你对着谁开枪啊？然后那
枪怎么来的、啊？
开了几枪啊？要怎么开枪之类的。可是我就没有做这样的动作，我要怎么去描述我的犯案过程？而且当时我也不知道警察中了几枪。然后而且说他还言语恐吓说啊，那你是不是还想要再去假罗巴崩之类的？
罗巴崩就是指
就是行求的过程了。所以你会害怕，你已经有经历过一次行求，你会害怕那个过程，那个虐待，那个状况。所以你不得不你一定要掰出一个他想要一可以交代的东西。
是，
所以我写了第一章的自白之后。因为我可能写的不达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他看了第一次之后，他说啊，你开了几枪，你怎么没有写对着谁开枪，然后开了几枪，
是
你这个也要交代，所以就写了第二章。所以我的自白里面是有两份，因为我没有所谓的犯案过程嘛，事情不是我做了，所以我都只要为了要交代，只是自己掰嘛，但是掰到不符合他的意思的时候，指他指导我又写了第二份，是这样过程，有两份自白书是这样来的。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这个是想哦，关于前面的这两份自白，大概你有印象，而且他是讲述大概怎样的内容吗？
他的第二份自白又在多描述说，他拿改造的手枪，对着被害人苏宪P的头部开两枪，就是得把，因为阿哲并没有犯下这个事情，所以他写的自白书是说他有开枪。那他有开枪到底怎么开，开几枪，用哪一把枪开，这是很重要的犯罪经过。所以当时就是要求说阿哲再写详细一点。
对，
那在这个原警的指导之下，阿哲又再重新写了一份，就是在补写后面的这一段。
那后面呢，好像还有在进行第二次的这个录影哦。那这一次录影的时候，有一个小队长叫做林庆峰哦，那就有指示了这个做笔录的侦查员哦，说等一下再问一下这个阿哲身上的这个眼睛的伤痕哦，是逮捕的时候造成的哦，是不是这样？就是等于是说叫这个侦查员去问阿哲啦，这个伤是怎么来的啦？是不是你自己逮捕的时候自己受伤的啦？后来就真的就这样问了哦，警察就问说，你脸上的伤啊，跟身体的伤是怎么来的？阿哲就说啊，自己造成的啦，是你自己撞到的嘛？那阿哲也说啊，对啦，是自己不小心的啦。那还再再三确认哦，再问第三次，自己撞到的，自己造成的，是不是？阿哲就说是啊，这段时间也没有对你刑求逼供哦。阿哲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总共说了三次没有，问了三次，阿哲也说了三次没有。
你不觉得那个影片真的很假吗？
此
地无银三百两的概念啊，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后来你做完了笔录，写完了自白之后，
我记得那个时间已经是十点多了啦。然后那个检察官已经在丰盈医院等着要讯问我，因为他先到医院，因为已经有人死了，他要去验尸嘛，
是
他要去做死亡证明之类的。然后因为我是从医院被刑警带到，应该算是分局，然后去醒酒，然后去写自白，然后做了一些简单的笔录， 然后就把这些东西为了要给检察官做讯问，所以我就从分局那边又被带到了医院。但是对我寻求这些检查就是介乎我的这些刑警啊，
是。
然后当时带到丰原医院到检察官面前的时候，这些刑警都在我的身边啊，身旁啊。
嗯，
那你说我对着检察官，我要怎么说？我敢说，哎、欸，这些刑警有对我寻求吗？
我这个脸上的伤就是他们弄的。
对啊，我敢这样讲吗？
嗯，
如果以正常的想法，因为我还在他们手上了，我什么时候要被他们带去寻求，你怎么知道？
你也不知道，说不定检察官问一问，觉得不太满意
啊。所以在当下，我就到了丰原医院的时候，那个检察官不管，因为在丰原分局就做了简单的笔录之后，他们会交给检察官嘛。嗯、当时我还跟刚到的时候，因为被寻求有几张，然后有。因为刑求，你精神上你会集中在对抗那个刑求那个
痛苦上面，
对，所以你会觉得很累。所以我当时到了医院之后，我还跟要求跟检察官要水喝，
然后
哎呀，而且还喝了两杯，
是。
然后他因为刑求的刑警都在旁边嘛，然后他们交了那些讯问的笔录给检察官，然后检察官跟书记官就照了先前做的那些笔录，然后就问了一遍。可是我又不能翻供说，哎，其实是警察对我寻求，我讲的这些都不实在，
对，
我不敢讲，
是会害怕。
所以那一天的最后一个结果，我才会有一个检察官问我说，啊，你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请求？
嗯、
我才会说了那一句话说，请检察官验那两支枪。啊，为什么是验那两支枪？
哪两支？
是因为我自己承认，身上有放了两支改造的手枪。
对
啊，因为我的自白书里面是写说我持了改造手枪对警察开枪嘛。
对，
所以我想要请检察官去验这两支改造手枪，看有没有开枪的痕迹嘛，就是证明说我这些自白是不是实在的东西。
嗯、
可是当时我是为了想要提示检察官这些东西，只是检察官后来也不理我。
嗯，这是第一次跟检察官的对话嘛、嗯？
对
，OK， 当时就请他说，等于是一个暗示啊，好暗示检察官，哎、欸，这边怪怪的哦，好，你记得要去验证这两把枪改造手枪，如果是没有开过的话，就代表我那个自白是有问题的嘛。那这部分就希望检察官可以去理解清楚，但是检察官当时可能并没有接受到这样的暗示哦。那后来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又被带到现场，要进行这一个
重回现场，就是模拟，
对，模拟犯罪的经过嘛，看你到底是怎么开枪的，要把整个现场再模拟过一次。
对，
这一次一样有检察官在场，我们来听一下当时阿泽跟检察官的对话。
我没有拍，因为我叫检察官去检查那两支枪，看有没有拍过。
那你刚跟我讲说你有开两枪，
因为我怕。
啊？
我怕。
你说你都没有开过枪啊？
我没有开
过。那怎么现在这样讲啊？
我怕。
你怕不更不应该这样讲谎话、啊。
因为我没有遇过这个。
阿瑟，你当时怎么会改口了？是觉得说比较安全了吗？
不是比较安全，是因为我当时从医院又被刑警他们带到案发现场之后，当进到那个客厅的时候，
嗯，
客厅里面全都是一些穿着制服的警察，
是。
可是我被放在客厅的时候，
嗯，
因为检察官先已经到了案发的包厢的门口了，
是
我有看到他。可是当我被放在那个大厅，一下子之后，有一个制服警察，因为我是坐着轮椅嘛，他就一个右脚飞踢踢在我的背后，
啊、
我坐的轮椅的背后。然后我看着检察官，因为我看得到检察官，检察官也有看到警察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嗯，
但是检察官他没有反应，
嗯哼，
所以我当时 我也傻了，
是
为什么警察打我，然后检察官又没有出声制止，或是讲一些话之类的。
你当时对于警察跟检察官他们的这个体系跟高低，
我不懂，
不懂。但是你觉得检察官可能是一个依靠吗？
诶，对，
嗯哼，
算是一种求救的一个目标。嗯、但是
因为感觉得出来，警察对检察官是尊敬的嘛？
对对对，至少说，检察官是他的比较大，比较可以有比较。决定权，
嗯，
可是后来这样动作呢，检察官没有反应，所以我进到了那个包厢之后，
是
既然你都没有维护我了，我可能就也不用信任你了，
嗯，
啊，一样都是死，我干嘛要承担我没有做的这样事情，
是，所以你就讲出了这番话，你等于是有点鱼死网破、哦，
不是的，不是所谓的鱼死网破，就是说我就没有要承认我之前在所谓的不死自白里面所交代的东西的，因为他到了包厢之后，我还是没有很直白的说，枪不是我开，我没有开枪，我都是我也不敢讲说，因为我是被警察刑求，因为。那些刑警啊，你看到的那个照片
还在你后面，
还在我的后面、啊、
嗯，
但是我只是我不要承认我没有做的东西而已。
是，
但是我很明白的跟他讲说，我很怕。
哦，那当时检察官还是没有相信你？
对，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
嗯哼，大家可以看这段影像、哦，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这个 IG 哦，以及 YouTube 上面、哦、或者是大家去搜寻郑信哲案。旅刊现场录影带也可以看到这一则影片哦。那当时我看到这些刑警，他们就在阿泽后面走来走去的。那他们感觉对于你讲的东西，好像也有一些不安或者是不满。那现场这样结束之后，你又被带了回去，后面还有发生什么事情？
嗯，当然啦，就是少不了肢体上有受到一些迫害啊，
还是有，
有，
还是有，
有。
嗯，你是在。打击一下，架着拐子警告你一下，是不是？
当然，包括暂时被靠在那个分局里面，然后给你戴上安全帽，还是会对着你的头扒下去。
哦，其实听到这边哦，大家。嗯，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设想，以警方他们的立场，就是他们的立场是有一个出生入死的好同事，好、哦、死了，死在这一个KTV 的包厢里面，这个枪战里面哦。那他觉得说阿泽可能是开枪的这一个人哦。那以及我们刚刚没有讲到的是，案件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卢武雄，在这场枪战中也死了哦。所以不管怎么样，目前枪是卢武雄开的，也无法证明。所以目前能够看起来像是枪手的人，开枪的这一个人呢，就推到这个阿泽手上哦。所以他们对阿泽充满了敌意，加上阿泽自己也写了这个自白，说自己是开枪的人嘛，哦，所以可能前前后后加起来，他们对阿泽会有充满了敌意，这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哦。这是哪怕是发生在现在，我相信也是大家可以了解的。但是比较不能理解，也不能够苟同的，就是他们对阿泽做出的这些刑求的举动。这是我们没办法认同的事情哦。只不过我想跟大家先说明一下，为什么警察会对阿泽的敌意会这么样的深哦。好，那因为也侦讯完了嘛，检察官也讯问完了，后续就被带到这个看守所去了，是不是？还有是什么时候见到家人的呢？阿泽？
就是在看守所里面第一次被家人知道我被送到看守所里面羁押，所以他们跑到看守所里面办理接见，这样子应该是一个礼拜后，
一个礼拜后的事情了啊。你要怎么跟他们讲？他们应该也一头雾水啊。
没有啊，他们当然会相信我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
嗯，
因为从小到大，他们看到大的儿子为什么？自己的儿子什么性格不知道吗？
嗯，是当时是爸爸妈妈弄过来。
我记得是妈妈啦。
那在看守所这段期间，你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杀警的重罪吗？如果真的这整件事情是你要承担他的后果的话，
还没进到看守所，大家都知道，因为那时候看守所里面有电视
哦，
有电视啊嘛，收容人都知道发生这件事情。
进去之后，他们就跟你讨论，
就知道说啊，你就是杀警的被告之类的。
嗯，
但是也没有所谓的比较不一样了。
嗯，是。那后续我看好像有一段时间你是有被借题出去，
因为我当时被收押，因为受了枪伤嘛，所以是不是一般的收容的一个单位，是放在那个病舍
哦，
因为有受伤嘛。但是在病舍住了一个礼拜之后，然后就被借题出来。借题出来之后，只是因为他跟那个检察官讲说我没有被禁见，
嗯，
所以借题之后回来就 改成禁止接见，然后就是只有律师可以办理律见，然后家人啊、信啊都不可以，一直被禁到被起诉这样。
是，那后续被借题好像还有去到这个死者，也就是侦查员苏宪P他的灵堂前
殡仪馆。
嗯，那是在大概多久之后的事情呢？
就是也是从看守所里面借题出来，然后就是他有一些好像因为是。他也要接近要办出殡之类的或是火化之类的，所以他先带我有带我到殡仪馆里面，然后跟那个苏宪P上香。
是，
然后当时因为我被借题出来了，有带着脚镣然后手铐，然后你在移动的时候，那个脚镣有跟地上有摩擦声音。我到的时候刚好苏宪P的老婆儿子都有在现场，可是他们当时也在做，好像也做在祭拜的动作，所以我到的时候，他们尤其那个是苏宪P那个大儿子，现在当警察这个，他有转头看了我一眼。可是当时那个警察叫我跪下来嘛，可是我跪下来的时候，就刚好跟那个儿子的那个高度差不多嘛，所以就会特别明显那个。眼神就会看得特别的清楚，
你感觉有个定义
吗？我觉得说，哎、欸，因为我带着脚铐手镣啊，
是，
所以他会认为，哎、欸、啊，就是他爸爸的同事带来的，应该就是
凶手。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看他的眼神就是特别的怨恨，所以永远会记得那个眼神。
是，那当下你跪或者是你祭拜，心里面会有些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没有了，因为我看到了你的眼神，我只是心里想，因为当时我也不敢开口跟
他们对话什么
的，对对对，所以你有些东西你只能放在心里面，有些话你真的想说了，你只能放在心里面。或许有回到看守所，有跟同房室有一些抒发了一个管道，然后讲一讲，或许会了，但是在那个当时我根本我不知道，我也不敢开口讲话。
是，
我因为开口讲话，我也不知道你警察会对我做什么。而且在借题的过程呢、啊，那个警察还讲说：“哎、欸，你现在你跑啊，我让你跑。我的感觉是说，他叫我跑，就是他可以开枪直接打死我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比较干脆，而且可以抒发他的怨气。”
是，
他还曾经叫我这样做。
那后续没多久呢，其实检察官也就将阿泽给起诉了。我们这边就来补充一下这个起诉书的内容哦，是想关于起诉书中是怎么样去认定阿泽在案件中的角色呢？他们有去勘验那两把枪支吗？
并没有，就是这两把枪支上面甚至连指纹都没采集，四把枪都没采集指纹，所以当下检察官经过弹头的比对，确认击中被害人的三枚是击中三发，然后这三枚的子弹是从制式克拉克手枪所击发的。而刚刚阿泽他提到他在警察局的自白，说他拿改造手枪开两枪，
这对不起来呢。
对，透过弹头的来复线比对，我们可以知道说击中苏元锦的枪是由哪一把枪所击发，而三枪都是由制式克拉克手枪所击发，所以阿泽的自白跟真实不符。他说他以改造手枪开两枪，枪支不符，子弹数目也不符。但检察官还是起诉了郑信哲，他说郑信哲就是持制式克拉克手枪击中苏元锦。
所以起诉书中有讲说三枪都是由阿泽开的吗？
有，他认为是由都是由郑信哲所开。他当时起诉书提到，因为服务生去报案的时候提到，因为罗武雄有开枪，他也指出罗武雄所坐的位置，所以检察官认定说，当警方在攻坚的时候，他们知道认知枪手是罗武雄坐在中间，所以枪往这个方向开。而当开始枪战的进行中，没有留意到原来坐在么字形靠右边，就是门这边的走道上面的郑信哲，这时候 见状就制式克拉克手枪朝苏远景开了一枪之后，再移动到罗武雄的位置再开两枪，就是连续开三枪。
嗯，
所以他们有一个对于这个枪战过程的想象，因为一开始主观上认知枪手是罗武雄，所以把枪支的枪口都对着罗武雄，警方攻坚的时候
是，
而忽略了旁边还另外一位有持枪的郑行者。
嗯，
而又因为击中苏远景的是制式克拉克所击发的弹头，
对，
所以就说那是郑行者持这把枪开了三枪。
哦，
对，那刚刚提到在郑信哲被带到丰原医院之后，检察官面前的那一份笔录，其实这份笔录我们在读的时候会感觉郑信哲其实想要跟检察官喊冤。
嗯，
因为检察官在讯问的内容中，郑信哲其实讲了很长一段是在枪战前发生的事情，
是，
那都一直没提到开枪枪战过程。枪战发生之后，郑信哲说他当时就靠在沙发上。
嗯，
那检察官一听觉得不对啊，你刚刚警察给我的笔录说你有开枪，所以就再拿出笔录来看说，可是你刚刚在警察局做笔录说你有开枪，
是
因为旁边都还有那些远景，所以阿哲这时候才又屈服说那他是持改造手枪开两枪。所以其实阿哲在检察官面前其实一度是想要表示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因为检察官已经拿着警讯笔录了，警察又环视在旁，所以当时还没有明白的向检察官主张我有冤。直到刚刚阿哲提到回到现场之后被飞踢之后，他才很勇敢的要跟检察官说他真的没开枪。
所以在这个枪战的现场，罗武雄他是身中几枪死的？
罗武雄身中两枪。
两枪 OK。嗯，那其实在现场总共开的非常多枪哦，因为总共有应该有三四名的这个侦查员都有开枪。哦，那其中罗武雄是中了两枪，而苏宪批侦查员呢他是中了三枪死。
对，
那三枪分别是在射中什么地方？
分别是头部大约右颧骨这边打进来。那这一枪停在这个后脑的中间。
OK。
那另外两枪有一枪从颅顶打进来，那这一枪也停在头颅里面。
嗯，
另外一枪只是大约在我们右胸腹部这边打进来，那这一枪形成了一个惊叹号的伤口。嗯，看起来是一枪两伤的方式。
Okay，
那击中留在肝脏这边。对，所以他身中三枪。
这三枪射入的位置相当重要哦，大家可以先去想象一下。总之我们会等到下集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去揭秘说这三枪到底是由什么样的角度来射入，那他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才会呈现出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由于呢罗武雄已死哦，郑信则被认定是开枪击杀苏宪批的凶手，现场的物证以及科学证据能够去支持这一项说法吗？在阿泽面前的道路哦，目前看起来是一片漆黑，又是谁能够去点燃一丝曙光呢？我们就留待下一集再来去谈。那么这一集的我在外现场呢先谈到这边，感谢阿泽跟师长的分享，谢谢你们。
谢谢。
接下来是听众时间，现在读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位留言的是 Vivian 啊 ，112397，标题写呢来自澳洲的潜水忠实粉丝吴里。风德你好，我是一个在澳洲居住的台湾原住民初立也。平时呢白天上班的车程大约是25分钟哦，但是我晚上有兼做外送，所以平时开车的时间呢还算蛮长的。一直以来都是听当地的广播电台播放的歌或是新闻，直到有一天发现了 Podcast 的存在哦，于是就去 Google Podcast 推荐等关键字，让我遇见了案发。看到第一集是巴厘岛的班机空难哦，说实在我到现在也都没有点开来听哦，因为地缘关系，我跟家人呢很常飞去巴厘岛玩，也是因为常居国外呢，坐飞机回台湾的频率也算高，所以只要是空难的相关集数，我一直都没有勇气打开来听，以请原谅呢我的胆小。我想分享我离案发最近的一次经验。有一天看到案发最新集数的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该集讲述的是恩主公医院的双尸命案。原本还在从前面一集一集听的我呢，决定直接先听这一集。果不其然，跟我心中所想的那些案子有关。当时呢，我在三峡上班哦，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就住在恩主公医院后面的大楼，从前阳台往下看就可以看见恩主公后方的停车场。那是一个再也平常不过的夜晚哦。吃完了晚餐之后，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起身到客厅时，不经意的往外看，突然看到恩主公医院后面呢有好多红蓝白光，正以不同的频率闪烁着，发现呢有好多的警车停在那边。 当时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一直到我要睡觉之前，驻足在那边的警车仍然没有减少的迹象。直到我好奇的打开电视新闻，才知道原来发生了双尸命案。我当时呢，整个背脊都凉了，而且又是一个人住，想出门但也无处可去。再加上呢又那么晚了，想要一个人搭电梯从十几楼搭下来也是怪恐怖的。于是我开始用赖讯息呢在我的家庭群组里面阐述刚刚发生的事情，试图寻求一些安慰。结果我妈没几分钟就已读，接着她就传讯息说没关系啦，那个鬼魂不会飞那么高啦，干嘛怕。我看到时呢真的是哭笑不得哦，只能说原住民的乐天性格有时候真的很幽默。但或许呢我妈的安慰哦有发挥到作用，至少呢我当晚没有彻夜难眠。那潜水那么久，第一次留言有点长，请你包容。每每听完案发呢都会带给我很多收获，有时下班到家呢刚好听到当案最高潮的地方，还会停在车库里哦，不想下车继续听。留言时呢刚好看到案发的星星数已经冲到五颗星了，恭喜案发。那谢谢案发团队的每一个人的努力，谢谢所有来宾每集精彩的讲述哦，也谢谢丰德用心的准备每个案件，以及恩昂不分的可爱特质。这些案发丰富了我的澳洲生活，希望案发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身处的世界能够越来越和乐平安 ，peace。好，谢谢这位在澳洲的粉丝哦，乌力。那他所讲的这个恩主公医院双尸命案呢，我相信有些听众是还有印象的哦。当时因为尸体是藏在恩主公医院哦里面交叠在一起哦，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藏着尸体的轿车呢，当时就停在恩主公医院的停车场。哦，那当时乌力呢就刚好目击了嘛，所以就相当的害怕哦。其实也不用害怕啦，理论上哦，我是觉得，你的附近哦，时不时的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命案哦，只不过不一定是这种凶杀案啦，可能是有人就离世了嘛，这个岁数到了，又或者是因为疾病啊、突发的意外哦，就这样子离开了人间的。那按照你的逻辑的话呢，这些鬼魂哦，应该都是时不时的就会飘出。出来哦，既然以前没有发生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这一次也是不用太担心啦。那只不过这个乌力的妈妈是很有趣哦，说这个鬼魂不会飞太高，这有点怪欸，鬼魂不是应该可以这种穿梭来穿梭去，想要飞多高就飞多高吗？至少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子啦。但可能这个乌力妈妈呢，想要去安慰乌力嘛，就说这个鬼魂不会飞那么高、哦。那也好，再这样子安慰是有效的、哦。乌力当晚呢是有好好的睡得着的。那乌力呢，目前在澳洲工作，一个人在那边可能有时候会有点想家，也是相当的辛苦哦。那也很开心，案发可以陪伴你在那边的生活。再读下一个留言是杰西卡哦，很巧，他也是来自澳洲的留言哦。标题写澳洲随机杀人事件，丰德你好，我又来留言啦。最近在澳洲雪梨呢发生了一起随机杀人事件，地点在雪梨的一家购物中心哦。凶手持刀砍伤20几人，造成6人死亡，而凶手最后则是被女警击毙。这个事件呢是近几年来澳洲很大的社会事件，这几天不仅新闻满天飞，更是造成人心惶惶，甚至才2天呢就发生了模仿效应。在雪梨郊区的教堂呢也发生了持刀伤人，造成4人受伤。在雪梨商场随机砍人事件离开的6位罹难者呢，有位即将结婚的年轻女生，也有一个到澳洲留学的留学生哦，有以难民身份刚找到工作的保全，还有一位妈妈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宝宝而离世，好险宝宝最后有救回来。结论呢，最后又是说凶手有长期精神疾病什么的，爸妈也无能为力之类的，又让我想到台湾以前几起随机杀人案件哦。真心觉得这类的事呢，不管在哪个国家都会发生，但是就是找不到有效的方法去避免这类事的发生哦。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我意外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我在观看澳洲新闻的留言时呢，我发现澳洲人的想法跟台湾人的想法很不一样。多数澳洲人呢希望社会大众可以留给凶手父母空间并尊重他们，他们认为呢伤害是凶手造成而不是父母，虽然父母也有责任，但他们也失去孩子了，也不会有人希望养出杀人犯。但在台湾的话，台湾人民偏向于在谴责凶手的同时呢也谴责他们的父母，常常出现肉搜家人亲戚的事。我才发现澳洲跟台湾的社会风气差好多。我跟老公讨论了一下，括号我老公不是台湾人哦，他觉得澳洲人的教育呢更偏向尊重他人，乐于助人，也比较放手让小孩自我学习，所以呢相较之下他们会更能够体谅别人，活得更自由。那台湾属于亚洲国家哦， 在小孩的教育下会更严格，也希望小孩好，彼此要竞争，要比别人好，要赢过别人，要拿第一等等的，所以潜意识可能会比较没有同理心。不过呢，这是我们自己的猜想哦，也许只是刚好某些人的想法不同，也许呢我刚好没有看到其他恶意的留言哦，但我还是第一次觉得同一件事情上，不同教育背景、想法理念的人所思考的方向真的会差很多，不知道丰德是怎么想的呢？最后上周停更一次，好痛苦啊，太喜欢丰德的声音了，今天一上架呢就马上听完了，也祝丰德健健康康。好，那他所讲的这一起澳洲随机杀人事件呢，我在新闻上是没有看到，不过我想在当地是一起相当重大的事件呢。那我对台湾的新闻环境比较熟，我来说说我的看法好了，就是台湾会喜欢去起底这些随机杀人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喜欢去找所谓的理由，所谓的一个原因出来，觉得事出必有因嘛。既然有一个随机杀人犯的诞生，那他的工作、他的经济、他的家庭等等的，可能都是去造就他成为一个随机杀人犯，又或者是他的精神疾病没有好好的去救治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呢，台湾的新闻媒体就喜欢呢去起底这一些过程，而这一些内容呢也刚好我不确定啊，但我想也是多数台湾人呢很喜欢看的一些内容。那我认为呢，在事发当下的这一些讨论、这一些新闻呢，都是比较浅碟的，也就是它是比较空洞，没有什么内容的哦。但是台湾人又很喜欢这样的一些报道，所以在这样的一些环境之下呢，就造就了新闻媒体很喜欢去起底他的父母啦。我觉得他父母有怎样的一些罪过啊？尤其哦，这个像我觉得像这一位杰西卡所说的一样哦，在澳洲那边呢，可能父母给予孩子是比较高的自由，可能过了一定的岁数，可能到了成年之后，或许孩子他们就会离家，之后就会组成自己的家庭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澳洲人他们可能并不会觉得父母必须得替这个成年的子女去负担怎样的一些罪责，因为他们可能都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人的。但在台湾呢，可能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风气，有很多人是在这个爸妈的保护伞下成长到可能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可能都还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所以一旦发生事情，我们很直觉的就会联想到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们的父母是不是有给予足够的支持，他从小的教育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去养出一个随机杀人犯，会犯下这样的罪行。那他当他这个精神不稳定的时候，他的家人知道吗？有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啊？等等的，我们很自然的会去想到这样的方面呢。所以我想，所以除了杰西卡所提到的这个澳洲人可能比较尊重他人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面向是，亚洲跟这种美洲啊、澳洲他们的父母对于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更加的紧密，又或者是疏远的。我觉得这也是有关系啦。你说疏远可能也不一定，但是我相信是可能对于澳洲人、美洲人这些欧洲国家而言，当孩子成年之后，他们就是独立的个体了。但是我觉得亚洲国家的父母呢，多数并不是这么想的。好，那这些听众时间呢，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凤农聊聊，给我们建议。各书里面来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现场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and B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赖社群，可以跟丰德老粉们一起抬杠聊案件心得。目前还有免费的 Discord 群组，是大家都可以加入的哦。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更给双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